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。”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：“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”当下，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祭司长说。我把它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
好的，今天呵呵念的速度相当快，我们平常在带他们查经的时候，要稍微念慢一点，对吧？尤其他们第一次读的时候，哎，但是我们不是第一次读了，所以这里边呢，它是两条线一起写，一条线呢，就是要卖耶稣、要抓耶稣的那条线，这条线的中间呢，夹了一件事情，是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边，那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事情。可是因为他写得很顺畅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忘记了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这个圣经的描写非常像我们现在拍电影，它个镜头转换。你要知道，从前的人他看电影，他常常看不懂的，因为怎么一下跳到那儿去了，对吧？等一下又回来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也没像我们章回小说说话分两头什么什么，一点预告都没有，他就直接这么写。那当然，这两段里面这个主角有很多啦。啊，首先耶稣说完了一切话，就对门徒说呢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呢，这个其实是连在25章的。正当耶稣在对门徒讲述过去的这些情节啊，最后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个那时就在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呢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都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了。他们为什么在院子里聚集呢？恐怕是人不少。然后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，为什么要用诡计拿住他呢？为要拿他就直接拿他吗？对不对？那底下就告诉我们了，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，因为很多老百姓以为他是先知啊。你要是抓他引起众愤不行的啊，要偷偷的抓，然后要想个办法去暗暗的把他抓。啊，他们那边还没想出什么办法嘞。到了14节就有一个。当下，那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，他直接就问说：“这个交易呢，你给我多少钱？”他们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个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这个一来呢，就顺水推舟呢，把这个祭司长啊、民间的长老他们所要用的诡计呢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办法好。”那往后我们才看见这个诡计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你现在有个内应的了。那中间呢，就夹了一段事情，就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这个事情我们都很熟了。那这里面可以有哪一些的福音入口呢？或者你觉得，哎，福音朋友看了之后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呀？
这个大麻风就是一个福音入口。
怎么说大麻风是个福音入口呢？
刚查过这个，就是大麻风就是一种病，是不洁净的，病是传染病。然后耶稣他就敢摸，他摸了之后，并且把那个人给医治了。所以耶稣他对人的这个爱超越了
OK，
世间。
那是对啊，可是这一段就不是在讲他医治大麻风的事情，对吧？那直接可以想到大麻风到底好了没有
不知道。
啊？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天来了很多人，跟个小福音聚会一样的。就他选的场地很有意思，长大麻风的家里面，这个大麻风如果是 active 的话，如果是阳的，那大家不敢来，他也不会在那儿。所以显然他大麻风是治好归治好了。那假如新冠刚过，人家请你吃饭，知道那个主人新冠差点没命了，然后现在大摆宴席请你吃饭，你去不去啊？所以显然呢，这个人不但是大麻风治好了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真被治好了。这个已经都成了他的名字，叫做长大麻风的西门，表示他这个人可能从前可能大麻风相当严重，现在被治好了，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被治好了，所以他再请客的时候呢， 已经不是问题了。那当然大麻风是可以讲一讲，还记不记得大麻风传染不匀最好是怎么讲法呢？因为这个病有什么特色啊？科科记不记得大麻风有什么特色？像你就是大麻风刚刚被治好不是太久的。
是是。
大麻风特色是什么？
大麻风的特色
没有感觉吗？
什么叫做没感觉？
麻木。
实际上是这么讲的，就是说你传福音的话，你就是对于这些事情呢，你就要比较技巧性的去讲。你不要说他没感觉，你说该有感觉的他没感觉了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该有感觉的他没感觉，神这么爱我，哎，神在哪里？我怎么都不觉得啊？你们说神是真的，我怎么都不觉得？哎呀，我们不好意思跟你讲，你那个叫什么？就长大麻风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？大麻风好了。他真的就这意思。他有好几种的麻风病菌，有的麻风病菌他自己就会溃烂的啊，这个很可怕。那还有一些的人呢，就像手啊、脚啊这些四肢啊，很容易断而且烂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太容易受伤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伤？
他是受伤了不知道，然后就会
对，
一直伤。
你碰了热锅子，我们的手会有反应弹回来嘛？
是。
因为烫了，因为疼了，你要是没有这个很快的一个反应的话，那你就很容易受伤，再加上他本身有麻风，你就不容易好，所以别人都不敢捧着那个热锅子啊，哎，你说不烫，你自己还觉得比别人都勇敢，这是什么？犯罪嘛？犯罪还很得意啊，这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东西，一点都不值得荣耀的东西，哎，你捧个热锅子还挺爽。这都是转了弯骂人的话，但是他大麻风好了，对吧？还有什么东西呢？
我觉得有一个很可以查的是关于叛徒这件事情。
干于什么？
叛徒，说这个犹大，
反革命分子，奸细。
对，这个叛徒，
犹大是主的门徒，跟了他这么久，为什么会卖他？
就是这个问题。对，
嗯。
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明明，耶稣如果是全知全能，他如果知道为什么？不早就把刘大踢出去
啊，对对，这个是福音朋友一定会问的问题。
对，
那怎么打呢？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犹大把耶稣给卖了。
你小心了，你一定要弄知道，因为你很可能就变成犹大了。
就是为了3两银子这么，
你要明白了才能够避免，不明白不明白。
这个犹大福音没有解释。
嗯，而且你读到后来呢，犹大后悔了。
嗯，
他既然要卖了，为什么要后悔？而且他平常他就已经。但这里面一讲啊，他就管银子的，管钱囊的吗？他已经可以偷钱了，他怎么这时候还要钱呢？呵呵，那你觉得这问题你提出来了，你觉得犹大哪来的？怎么样养成一个犹大？
他本来就是犹大，犹大就是犹大，不是因为跟耶稣在。
是犹大。
我可以回答的很官方。
没关系，就回答嘛。
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官方回答会有漏洞。
现在还没关系嘛，现在还可以补洞嘛。这。家庭成分不好，阶级成分不好，三代都是大毒草。
对，然后这个就要搞土改的时候就先出来救他。就是耶稣来是为了人死，为人赎罪，他一定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犹大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就怎么说呢，也是其中一个部分，或者说神肯定是知道他的行为会促成这件事情。对，神耶稣是知道的，但是他没有选择去把犹大从十二门徒中踢出去，来违背天父的旨意。
照你这样讲的话，就是应该感谢犹大了。
犹大帮了耶稣，
这个就是
对对对，
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漏洞所在。这就仿佛说，
国内教育出来的人，他一定这么推。
这个
问题是很好啊，但是你要去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去分析它，如果人家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，你可以怎么来说呢？有什么样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把这样子的这种死结的，我们也知道它是错的，可是这是一个推理出来的问题，对吧？把它岔开来，引导到正路上去。那就是说，你觉得犹大不卖他的话，还会不会有别人卖他？还会不会有别人做犹大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说的不错，神。他从起初就是预备要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他没有选择从天上吹一阵大风了，哇，亚当的儿女全通通都无罪了，对吧？把我们的罪都吹走了，他没这样做。他来到地上，就像主耶稣讲的，人死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个福音了啊，因为他要为罪人死嘛， 他为什么他不自己去找个十字架钉呢？要透过犹大的手卖他呢？那这是神是故意安排了犹大这样一个角色，还是说像耶稣这样一个无罪的人来到世界上呢？世人一定会把他卖了，只是谁去做犹大的区别而已，是哪一个？我们是讲同样一件事情，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了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当然我们知道答案，因为主耶稣讲世人无故的恨我啊，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，光来到世间，黑暗不接受光，住在黑暗里的就恨光，他不接受他，他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不接受他。你从这个角度来问，他就比较不会问到说好像犹大这个角色是一个特别需要被感谢的，因为好像没有犹大耶稣就不能上十字架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基督徒就需要自己去决定了，我是不是一个犹大，在一定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能一定会卖了耶稣，那肯定的。那照说犹大看他也跟着他也明明的听到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他怎么这时候突然就要去卖他了？当然我们刚才讲的问题是没有定案的，只是说让他们自己去想，你会不会照着耶稣是谁来接受他，因为他是从神来的，他又是无罪的，他会在各方各面呢指出来啊，他这个光也会照出来我们的黑暗面，这个时候你会很容易的去拒绝他，这是人的本性。那拒绝到什么地步呢？会不会拒绝到卖他呢？这个是他们自己可以去想的，你把那个不合理的逻辑给他推开就好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就是从犹大的角度来讲，他一跟就跟了三年半了，你看看，看了这么多事情，他怎么会要把他卖了呢？他是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啊，走在海上啊，他们五饼二鱼，犹大也分了一篮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把饼分给他，他都看见了。
他是不是真的其实没有信主，我感觉。
哦，你说他就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很流行的这种，很喜欢这样讲。犹大这个人其实他根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主，他不是预定得救的。
我听的都是这样说，从来没听过别的。
哎呦，你们那会儿也这么说的是吧？那你看这是圣经不容易查，因为我们读过去就算了，可是你第一次读的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一下他就问到这些点上来，他没真的信是吧？这也很麻烦，你这么一打，那什么是真的信？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信了？你是真的信了吗？你刚才也说你可能是犹大，那你真的信了吗？那你现在要我信，那我信了，我是真的信了吗？你看这个麻烦，你到时候就笑不出来了，这麻烦，
感觉一下子变复杂了。
对啊，因为它是挺复杂的。你看它跟其他门徒不一样，其他门徒要进城会说，哎，我们将来谁做大官，对不对？谁的官比谁大？犹大不是这样，他把他卖了。你看看看看看看。
我感觉，虽然这里写说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，但我感觉他应该不是仅仅就为了这30块钱吧？
哎，呵呵呵呵，你是不是从小不缺钱用的那种？
确实，我也没要过零花钱。我也没有零花钱，确实是我不用。
哎，你也不缺。
啊，
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缺那30块钱。张扬，你缺过30块钱没有？
我从来没缺过30块钱。
哎呦，那你妈带你还不错。哎呀，你缺了40块钱。刘旭现在就知道什么叫做缺30块钱，是不是？炸薯条蛮辛苦的。
那30块钱合作今天算是多少钱？
你可以去查查，他们很多人会这么算，钱数还不少。
OK，
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别的福音书里面呢，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的，那个人其实就是犹大，但是也有别的人门徒复活他就是了。而且犹大在说的时候，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去卖30两银子，就是卖30块钱周济人，所以30块钱这个数字一直在他脑子里面。他要么他缺了30块，他不知道干什么坏事去了，缺了这30；要么他就是想说，他要是能够有30块钱呢，他就可以退休了。你们有没有算过？像张扬，你有没有算过？你假如现在有多少钱呢？你就可以放在银行里面取利息，然后你就不用开你的大包了啊。
100万，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家都打过这种算盘的，对吧？那刘旭说：“嗨，我现在在上海有个小屋，我就出租，那我还去炸薯条，然后每个月要是有多少钱的收入就可以了，有多少本钱呢放到银行里面去取利，我就不用上班了。” 那总之这个三十多，
你了解。
我爸天天就说这个这样说，他说要是没有你，我早就退休了
啊！真是真是，而且你从这里看呢，所谓他卖耶稣啊，他并不是要把耶稣交去钉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有区别的，因为要把他杀了，然后要把他钉十字架，这也许祭司长他们知道，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们要杀他，但是到底怎么杀，也许没想到这么远。总之，他们要把耶稣要除掉。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，是一个眼中钉啊！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讲了，百姓都跟随他去了，而且他讲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，然后处处讲故事，这个挖苦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才查过了什么缘故啊，这个那个的，百姓都喜欢听他，然后他又会行神迹，那这样子下来呢？啊，罗马人要来抢我们的百姓，抢我们的地图啊！因为这个祭司长啊，他们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在一个踏两条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啊，这样国内的你像做公务员呐 吃党饭呐、这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你不见得喜欢共产党，但是总之呢，这个铁饭碗很稳定，大部分人没你这个阶级，所以撒都该人呐、祭司啊、文士他们就很喜欢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因为罗马人对他们很好，你都有自治权的。他们还自己还可以给圣殿奉献，老百姓给圣殿奉献的银子，罗马政府不管的。你看看，他们有吃有穿，大祭司还有个大院子，多好多好。那现在这个耶稣一来，把这个事情一搅和，就很麻烦。所以他们要除灭耶稣是有原因的，但是他们是不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其实当时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变，他们只说除灭他。那犹大呢，更不用讲，他只是要把耶稣趁这个机会呢，他说我把耶稣交给你，他不是说我交给你们钉十字架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目前有个需要，他看见一个机会，他听说他晓得上头要抓他，那这时候我如果把你们要抓的人交给你，你给我多少钱，一开口就是30两银子，这一下他听，哎，正合我意，对吧？他自己不知道这都是圣经里面预言的，像耶利米书里面讲的，他摇降了30块钱，对吧？都已经预言的。那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犹大跟了耶稣这么久，他为什么要卖耶稣？那至少我们可以说，他这个卖呢，他为什么后来会后悔？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快。我不过是把他换了一点银子，我想他们抓抓他就放了嘛，就没事了，对吧？没想到他们就马上就钉上十字架。犹大知道他就后悔，他就出去吊死了。呵呵，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吧？所以你小心，你不要卖主，一卖主可能几个小时以后你就去吊死啊！
哦，
真的吗？
哇，这个话题也真的是，哦，
不是，是真的是这样。犹大并不晓得后来事情的发展，没有人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，所以他所说的卖主是主讲说你们要卖我们把它叫做卖耶稣，可是他只是说在那个当儿他看到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我如果去打个小报告，把你们要的人交给你，我赚笔钱。然后犹大甚至认为说大概没什么事
儿。哇，但这话听着也挺吓人的，就是犹大，就是在这个动机也不对啊，感觉这个最后卖主这个居然是根据我知不知道几个小时后
是啊，
不会死军，哇，这个东西也不对、
啊。这事情绝对在中国发生过很多次啊。那个时候，这个进不进三次会啊，或者直到现在他们之所以教会聚会会抓，他就常常有人密报。他密报他并不见得是要怎么样，因为他想也是，他不是说啊你们都去钉十字架，他也不见得是这样。他觉得你们这样子连我们都不好，日子都不好过了。所以我去打个小报告啊，吓唬吓唬你们就是了。因为他本身他不会把这种事情，他如果会这样做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得罪神。对犹大来讲呢，这个耶稣这个师父是不错，他会变很多戏法，他会行神迹。可是你要小心了，我们要小心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犹大跟了几年了？
3年半。
可能是3年半。跟头一年的时候你会不会卖他？
反正没卖。
啊，他也没卖。那时候好像没机会卖。你觉得是跟的越久越容易卖呢，是跟的越时间越短越容易卖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真的是能够行神迹的，而且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那个的。
哦，跟的越久，
跟的越久，
哇，
他习惯，而他看了半天呢，
哇，
你所说你是神的儿子，跟我想象那个神的儿子也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他是心里面还并没有圣灵，他是用普通人的脑袋去接受这个思想，因此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跟很多很多别的想法。这个时代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也知道吗，还有行巫术的，现在也有啊，民间有很多行法术的嘛，那照样一定知道了。想想耶稣大概也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没看出什么名堂来。这时候他还有个可能，就是说他决定已经要大概离开耶稣了。他或许比其他门徒都更聪明一点，你们别想做官，我觉得耶稣根本没有做官的意思。他如果不做官，现在上头又要抓他，我再跟下去的我自己也倒霉，明白吧？就那时候为什么毛泽东身边有好多共产党的间谍嘛，这事儿你们知道吗？不是蒋介石的身边
啊，是的。
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共产党的间谍呢？因为我不看好你们。这种八卦你们要听就去找 Edward， 他知道最多。
行，
他上次跟我讲这什么，连他的贴身侍卫都说，怎么都是共产党，每个都是共产党。就像那时候冷战的时候，苏联要造原子弹，要找这些科学家，结果来的每一个都是犹太人，怎么都是犹太人？就没有不是犹太人的，对吧？这个犹大他可能不看好耶稣，但是他觉得现在有个危险在里。所以其他的门徒可能傻乎乎的，他们没看见这个时局，他们没看见跟着耶稣其实蛮危险的。他们如果想到，说不定他们也可以卖，因为他觉得耶稣气数已尽，没什么。我们来过耶路撒冷好几次了，门徒热闹的好厉害。那个时候大家要推他做王，他也没做王，所以犹大一直在观察。犹大是个聪明人，他说那时候耶稣这么大本事，五饼二鱼，大家推他做王，他不做王，哎，然后现在他进了这个圣殿。处处跟祭司长啊、文士他们对峙，那你不是危险吗？你现在敢跟共产党对着干吗？所以他就想了，不如找个脱身之计，顺便捞一笔。你只要看见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时局，你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。更不要讲了，那30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啊！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这也值得讨论：贪财是万恶之源，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的人，你问他有没有缺过钱？像问呵呵一样，呵呵不知道，没缺过钱，他爸妈带他蛮好的。你到底真的看见钱好用啊？看见这个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，哎呦，你继续想下去，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，你放心好了。像旧约里边那个该隐卖他长子的名分，那也是就是一块饼嘛，一碗红豆汤嘛，对不对？他肉身的需要，我现在饿了，我现在缺乏，这个需要是非常大的。那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犹大娶老婆了没有，有没有孩子，对吧？你要是真认识犹大，你还觉得说，哎呀，他还情有可原呢。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样，但是有一件事恐怕是肯定的，就是犹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耶稣去钉十字架，他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趁时而做，他看见一些机会。我想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呢，至少给他岔开来。但同时要大家明白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是犹大，而且呢，就像约翰福音的话说，这个黑暗不喜欢光，因为光指责我们是错的，指出我们的恶来。跟耶稣跟久了有这个问题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查的呢？这玛利亚这个香膏，对吧？他说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这事儿啊。那你们基督徒讲给我听听看啊。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为什么？
我天，我从来没有述说过这女人。
你从来没述说过，对吧？哎呀，耶稣为什么说他这件事情是美事？而且什么叫做是为我安葬做的？这为我安葬做的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可能性。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说玛利亚真的知道这事儿，因为耶稣讲了好几次了，到这时候已经第三次讲。要钉在十字架上，还要复活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玛利亚自己不知道，主耶稣只是把这个行为解释成这样。但是无论玛利亚知道不知道，主耶稣这么解释呢，又这样定义呢，就表示这件事情之所以是美事，是因为他把他这个极贵的东西拿来浇在主耶稣的头上。那在别人看起来呢是非常枉费的，为什么要传这件事情？这件事情有什么好传的？你这样做过没有？你自己这样做过没有？ 当然你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啊，
没人告诉我要说这段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人认为你这样是一种枉费？
哦，对，那
哦，
是
就是啦，就是啦。什么叫做玉瓶极贵的？你现在什么东西是最贵的？你从小到大，你在美国待了这几年，那肯定是你的学费是最贵的。学费啊，加上机票啊，加上考托福啊，加上办签证啊，是不是？还有在美国还有生活费啊，你看多少钱呢？那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给你自己，对吧？好不容易出来美国念个书啊，结果轰，你把这么多的贵的东西呢，这就分给穷人也好啊，对吧？他的意思就是分给穷人也比，
也比浪费好。
对对对。这段话其实指着我们自己讲的，像张扬讲起来就比较有底气，呵呵讲起来了，我现在还在考虑，我这个香膏呢，这看怎么用，是给我自己用，给我爸妈用，是分给穷人呢，还是交在耶稣身上？这样考虑考虑。嗯，
我之前考虑过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是不是真的交在耶稣的身上？
是啊，为什么传福音要干这事儿？因为传福音的人自己首先就需要试这事儿啊。那普天下无论是谁啊，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要述说，这个所谓的述说不是讲那一件事情，你甚至可以说是在你的身上要演算一遍，重新演算一遍，要不然你怎么会跑到普天下去传这福音呢？对不对？你会跑到普天下去传这福音，你自己所述说的就是这样一回事情。那这个何用这样的枉费，这个问题是每一个门徒，尤其是犹大，心里面一定会这样问的。当你这样问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了，我要么是玛利亚，要么是犹大，知道吗？这里边这个门徒只有两个角色了，是不是？呵呵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惊讶呢？
哦，好像 make sense，
好像 make sense 哈，我还以为你网络卡了，怎么眼睛？
哦，没有，好像 make sense， 犹大就 make sense 了，那这一段就都 make sense，
剩下的事情就是看你自己要怎么 make sense 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段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。当然就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原则，就是说你要是直接去找啊，哪些问题啊，你能够找的还是有限。你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彻底的明白这些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话。好，那你越明白呢，你就越能够到时候你就知道说怎么去带这个讨论啊。你可以说这刚才呵呵念这一整段里面，就是玛利亚来讲呢，哪一个动词最重要？就是玛利亚来讲哪一个动词最重要？玛利亚有哪些动词很少啊？
称，
哎，
拿，
你看，
称，
称，对，已经交出去了，他就知道称，还没交的话就拿，交，
拿着呢，
称耶稣坐席的时候，明白吧？称，那到后来耶稣这个为耶稣弄香膏的有几个人呢、啊？
还有约瑟，
还有什么？尼哥底姆，对不对？主要是约瑟跟尼哥底姆，是哪一个人的更贵啊？那当然是约瑟、尼哥底姆他们那个，那是百金的，那更贵了，对吧？可是他们所高的耶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他们高了个死的，
啊，他们高了个死的，对对对对对，
高了个活的，
他们为什么会高了个死的呢？这高了个死的也不错、啊，
我那时候不敢去。
他高了那个死的，那个死的耶稣哪来的呢？
从罗马那里要过来的。
啊，对，他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去求比拉多，比拉多准了他。啊，你要比拉多准了，你再高的那个耶稣往往是一个死耶稣，你明白？哥哥听懂了没有？张扬，你把自己交垫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经过哪个人核准呢？
没有。
就是的，所以你现在遭遇什么难处，你不要怕，这一切印证你所做的是对的，啊啊！但是你要经过这个什么金陵神宣啊、擅自啊、政府批准呐、啊，你去也可以服侍，也可以服侍，但你高的往往是个死耶稣。不要说别的了，连父母都是一样，你非得你父母同意了，你才能够服侍主。唉，那往往高的是个死的耶稣，不是说那事情没有价值。而是不能比，主耶稣没把那个叫成美事，就算主耶稣是美事的话，那时候主耶稣已经不说话了，你看看，所以称是非常重要，对吧？那这个称除了就是耶稣受难 之外还有什么呢？就是玛利亚她不可能知道外面风声这么危急啊，但是那时候外面真的是风声紧急了。玛利亚他们这一家人认识耶稣其实时间是最短的啊，只要从路加福音从约翰福音看你就知道了。从主耶稣对马大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那个时候是耶稣是到了一个村子名叫伯大尼，有一个女人来接他，那表示他耶稣是第一次到那，这已经到了最后了。然后拉撒路复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玛利亚，尤其她是个姐妹，她如果是个弟兄的话可能还要考虑考虑，她是个姐妹，那就是她一个非常直觉的，她就是想这么做，他把他最宝贵的，然后其他的地方讲说是出家用的啊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就不知道了，总之是一个非常贵重的。而这个非常贵重的香膏，极贵的香膏，是不是他姐姐的呢？我不晓得。他们姐妹两个人是共用的呢还是怎么样呢？不知道。他就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直接浇在他身上，他有没有跟他姐姐商量都成问题。总之这么一坐，旁边看的人就不舒服。但是主耶稣反而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，这是就是说，与其去跟福音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呢，你不如啊就直接把这个转过来，然后我们用普通话来讲是变成一个对他的挑战，你就直接这样问他，假如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生全部交在他身上，你就这么问就好了。你怎么说？那我当然愿意啦，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没关系。到时候你，我盼望你能够记住你今天所讲的这句话，你看看，他就亏了，你就赚了。那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枉费呢？张扬做的事情是不是枉费呢？当然不是嘛。反过来说，你不这样做，那你这一生不管干什么都是什么？枉费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，你都是卖主，因为你把这个福音，把这一位这么神的儿子，直到永远赐你永远生命的，他改变你直到永远的这一位啊，你把它当成100万卖了，卖了什么东西？你以为卖的是耶稣吗？卖的是你这一生，你的生命，你的时间，你全部都交在哪儿啦？交在亚马逊，对吧？叫在 Meta， 他们现在念这行的人就是出来要先到亚马逊去上班，哎呦，苦死了。不管你做的什么，如果不和耶稣连上线，那个才叫做枉费，枉费。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主耶稣讲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哎呦，这也表示主耶稣同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称的字是最重要。那这个称是谁能告诉你的呢？其实你如果是玛利亚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觉得这个就是时候了，没有更好的时候，我去问谁，谁都不可能比我知道的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个叫做称，对吧？但主耶稣讲到这个话与玛利亚的意思相合啊，因为你不常有我嘛，玛利亚觉得今天晚上这件事不做就不行了，何况主耶稣前面试讲过两天，对吧？过两天你看看嘛，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玛利亚是可能听见了这句话，再过两天就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要么就现在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不常有我，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这样讲也可以，他怎么突然讲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把他自己跟穷人连在一起了。哎呦，这和门徒说枉费啊，从30两银子啊都有关系的。因为犹大要的是30两银子，对吧？这个有钱比这个什么都好嘛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主耶稣偏偏讲的是，也换句话说就是说，你会不会把自己交给耶稣啊，把自己这个最宝贵的你这一生啊交奠在耶稣的身上，跟这个穷人有些关系了。此话怎讲？为什么他说这时候把穷人提出来干？当然是门徒说，哎，为什么不变卖一下，就卖30块钱去周济穷人不好吗？主耶稣顺着他的话讲，但是主耶稣顺着人家的话讲，他从来不是只有那个意思而已。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？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
这句话很耐人寻味，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。
和穷人在一起待久了，才会有这样枉费的，就是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嗯，这是也是有道理。我当初出来奉献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人让我枉费。他说你们学音乐本来就找不到事儿，是对，
啊、
是真的这样子。你就问一个问题，就知道他这句话真的是双关语。这世界上最大的穷人是谁啊？答案很简单，只有一个字啊，当然就是我嘛。哎呀，不是即使是啦，哎呀，依恋。
但是我们有谁呢？
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穷人。我这个穷人常与我同在。
哦，他后半，
因为你永远不知足嘛，你永远觉得不够嘛，你就是因为这个大穷人，所以你才舍不得枉费在耶稣身上，不对吗？你不管活到几岁，你这个穷人一定跟你在的，你永远觉得自己所得的不足、不够，你永远觉得不安全，不对吧？你们不是这样子的啊？
哦，我当时想说我也不穷了，然后后来看后半句，只是你们不常用，确实没有人的真的是穷。
你是好日子过了，那当初来的留学生，我们都怎么跟他们讲的？你们要知道，现在是你明星一生是最富足的时候了，你再也不会有这么富足的感觉了。这是讲当年，现在碰到你们这些人都不合用，真的是可惜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？他可能来这边，他有点奖学金呐、啊，他有点助学金呐、啊，拿到一张1000块钱的支票，他可能只带了几十块，有的人真的就带了几块钱出来了，他真的是这么样出来的，没钱了，但是借来的，他拿到第一张1000块钱的美金，存到银行里，再换换人民币，哇，心里那个舒服，你知道吧？这一下子真是高兴啊！可是你给他在这个地方再过了5年，
嗯，
他要是银行里只剩下1000块的时候，你看他害怕不害怕？呵呵，这种东西他听不懂哎，你看呵呵听不懂，因为他完全没人体会，太可惜。像刘旭就听不懂，对不对？
真的是，这个比骆驼进针眼还难。
对，今天慧敏还在跟我讲，我们年纪大就会想这个事情。你说，主要是说富人进天国是难的，对吧？比骆驼进针眼还难。我们现在担心什么？死的时候手上还一大笔钱，这个很要命，你不好意思建筑了。那现在多少人死了以后一大笔钱留给自己的儿女，就像诗篇里面讲的，这真的是你所要的吗？对不对？嗯，你不要说世界上钱财不重要，它有一个反面的重要，你越多你就越不够。那个最大的穷人真的就是你自己，你永远觉得不够。而且这事情是不停的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在盘算，我还有多少钱，我的钱够不够，我的钱够不够，我很害怕我的钱不够不够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你要趁着你能够做，你还敢做的时候你就做。什么时候是你敢做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你不敢做的时候。其实不用讲的这么属灵，就像你们这退休会我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事情。等了你有房子、有妻子、有孩子的时候，你越来越不敢做，你明白吗？你还没有这些牵挂的时候，你先把自己完全交练在基督的身上。等你，那不是说你就没房子、没孩子、没妻子，不是不是。姚弟兄养了4个女儿，全都差不多了啊，这小的也上大学了。他从来不考虑他大学的学费，他不像其他人要考虑孩子大学的学费。因为他讲的很简单，考虑了也没用，付不起。哎，他小孩就特乖，那爸爸妈妈没钱呢，就特别容易拿到奖学金啊、助学金啊，对吧？像他的二女儿，我觉得特别会考试，就是考试高分啊。他的二女儿跟我小女儿两个一样大，本来是好朋友，很多地方就不一样。我小女儿就是特别不会考试，因为他会把那个最简单的问题想成最复杂的问题。那他说 ,this is, must be a trick question. 他从小就是这样子。must be a trick question. 就他每次答案写对再用橡皮把它擦掉然后再写个错的。老师都笑他。他从小就这么回事。姚弟兄女儿特别会考试。没问题。一路都有钱。就他老爹老妈反正不愁对不对照样孩子照样养大了。也是这么活过来了。姚弟兄决定要服侍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女儿吧。 他们俩就决定这样做了。贵存一份薪水呢，基本上有点 health insurance 就可以了，就往前走了啊。走到如今还是这个样。可是你要是反过来，你已经有一个太太啊，有四个女儿啊，不是说你要有两个太太，你就已经有太太，有四个女儿，对吧？有各种各样的要打算，那我叫你在，你出得来吗？你出不来的，这个叫做趁，动不用讲说过两天 ，two days。这几个字玛利亚很可能听进去了，因为圣经老是讲他门徒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经很少提到这些姐妹在不在旁边。其实姐妹在旁边呢，往往是在那乖乖的听，就像我们今天晚上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姐妹都在旁边安静的听，人家就是玛利亚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以为他们没听见。这个叫做美事，这样你这一段整个连起来了吧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吧。这段对我们是非常重要，如果对我们重要，对这些还没信主的福音朋友一样重要，因为迟早你要面对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，到底耶稣值多少钱？你这一生有一个机会，你或者是把你认为最宝贵的其实就是你自己，你生命，你的经历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卡卡天启结婚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就拉了一首诗歌给他们听，就是将你年轻的你献给主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考虑的。你明明认识了他，你也听了一阵子，有一天你要做决定，或许你突然就没这个机会了，你不见得到别的城还有人这样跟你查圣经，也不见得有教会，尤其你不见得那时候还有这个心情，你现在刚听见，对不对？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继续听下去，继续寻求下去？是刚来的人不明白的呢，还是说已经来了三年了啊？像我们这地方一大堆人，几百户人家，上千户的中国人上教会的很少。那个问题，但是他们去过没有？去过，做学生的时候都去过。哪一个时候你会把耶稣，我们就不用卖了，好不好？把耶稣换了，哪一种人比较容易换呢？刚来的人他新奇啊，你跟的越久越容易把他换成30两银子，30块钱。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30块钱不换不换，40块钱呢不换不换，50块钱呢不换，100块换不换？哎，换了，嘿嘿嘿嘿，这样的人也不少。这个做圣经你要拿来讲故事是很有意思的，它非常非常适合今天的每一个场合，你都可以套进去。不是要卖耶稣，我也不是说耶稣不好。我只是觉得说我现在没时间，没这个心情，没这个精力，这个叫什么？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把你最珍贵的东西干什么？哦，换银子。哎，换银子养我这个穷人，我们一家子穷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呢不能多读啊，尤其不能深读，越读下去呢越睡不着觉，对吧？直到你把这个玉瓶给它砸了那就行了，你这装也装不回去了，对吧？就有的时候主很疼你啊，他会突然把你所有的路都封掉啊，都走不通，哎，然后这时候你想说，哎呀，我这时候其实，哎，我这还有一条路，还有一条路，我去服侍主去。哎，可是你又觉得说，那不行啊，这样多没见证呢。哎，其实你不用想那么远，什么状况之下，不管是你被逼的、被赶的、是自愿的，都一样。人就是爱你，他就是要用你，所以他就故意把你的路都封掉，也可能。也可能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，你是不是要把你的一生交奠在耶稣，要趁耶稣坐席的时候，趁客寻求的时候寻求他，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趁这个字是非常好的字，也非常值得跟学生们交通的。糟糕，不能再吵，现在呵呵脸上笑容也没有了，我想糟糕，现在怎么办？
你稍微一劝就想让我做传道人呢？
对对对，这真的是
哇，这段录着呢吗？赶快录下。
张扬，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嘛？对不对？你一旦交垫上去，这个问题就过去了，你就往前走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哇，还真是主很大的恩典，没让我犹豫，是吧？
嗯嗯。
但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什么时候我可能就不走这条路了。虽然走上来，哎呀，好多困难，可是那个你绝对仍然在神的手里，你别怕。他有他的办法的。好了好了，这一段呢是很有意思的一段。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啦，啊，像这个约翰福音讲的这个特有意思。他特别把这个犹大他手里面是拿着钱囊，对吧？ 那玉瓶跟钱囊是绝对两个相对的东西。玉瓶里面装什么呢？最贵的是喇叭香膏，极贵的香膏。钱囊里面装什么呢？装钱。哪一个东西保值啊？
香膏。
你小时候，我每次都举这个例子。你小时候在田旁边嘛，田旁边那时候都是有机肥呀、有个大粪坑，有个学生走了走就掉进去了，我们一个同学掉进去了。那假设你的钱囊掉进去了，捞出来，那钱会不会贬值啊？30块钱掉进去，30块钱捞出来洗一洗，臭味去掉了，还是30块钱。那香膏呢？
香膏不行，
不行，
香膏变臭了。
你说今天就别说掉粪坑里面，掉沾点什么东西都不行啊。最后犹大那个钱就丢到圣殿里面，那个祭司长捡回来还是30块钱。香膏的玉瓶一砸，你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所以它这里面其实两个角色。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你这个人是个玉瓶呢，还是个钱囊？你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他这个东西好形象，你可以说他好讽刺，可是他是如此的准确，让你拿他没办法。但香膏，你说香膏干什么？香膏用处少啊，你到底要做哪一个？你做钱囊那多好，钱多好办事；做这种美国这种大钱囊那才行。做香膏呢，你就进去塞在瓶子里面，没人闻得见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价值是多少。可是只有主知道，你也只用在主的身上。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有一个是玉瓶香膏的人生，啊，有一个是钱囊银子的人生，对不对？你选一个吧。哎，呵呵，带我们祷告吧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为今晚这样的聚集感恩，主啊。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经文对我们讲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感谢你借着这样的经文来点明你对我们生命的盼望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成为呢拿着玉瓶将香膏倒在你头上的玛利亚，不要叫我们成为呢拿着钱囊去卖你的犹大，主啊，我们哇，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分不清楚什么是钱囊，什么是香膏。更没有办法把握呢，趁着你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真是借着圣灵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这属灵的眼睛瞎了的人，主啊，不要再继续瞎下去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真的是可以开启我们，可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那行一切事的时候，主啊，听到了周围人说何苦这样枉费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便知道您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我们不是与那穷人常常同在的，我们是与你常常同在的，因为你要与我们常常同在。
是，
主啊，我们更要来趁着这样的时候，趁着一年这样的时节，主啊，来纪念你的复活，来纪念你为我们而死，主啊。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所做这一切，主啊，其实我们还不明白，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说你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主啊，愿你可以不停的开启我们，不停的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爱你的心一直长存，不要时间认识你的时间越长越要去把你卖掉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这样的聚会，感谢这样的时间，以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